秋生，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进步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想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最近雅玲发现呢，其实色彩啊真的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蛮深远的。在前一阵子呢，雅玲就希望说把家中呢的色系改变一下，从原本的绿色呢，想说夏天到了就改成蓝色，就发现呢，当我这一些的转换之后呢，心情真的开始变得不相同了。所以或许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觉得生活好像总是一成不变，也许一些的色彩的变化呢，也能够带给你一个新的生活享受。就像色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影响着我们，我相信在都会当中，在寻找真爱的这份过程里面，其实也常常会让我们的心情呢，就好像心电图一样的上上下下。甚至在进入到婚姻当中，我们也同样的是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摸索往前行。所以到底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情用不同的眼光去看，甚至呢能够在当中享受，也在当中成长呢？最近的节目当中呢，请来为您进行摩登都会情。而一开始我们要透过心灵分多金和您来谈一谈，在生活当中不同的眼光将会让我们看见不同爱的付出方式。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上个礼拜曾经和你谈到了，不同的人当然对爱有不同诠释的方式，也有不同的体会。所以如果要是我们希望爱对方，就是要做对方所喜欢的方式。但是如果要是您真的另外一半并不了解您的方式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可以细心的去体会对方他们所努力付出的不同的爱的方式。今天雅玲就要和你分享这篇的文章，它的主题就叫做爱的方式。作者说，我告诉你， 我说今天我扫楼梯的时候差一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本来我以为你会安慰我，告诉我说亲爱的要小心一点，但是你却说扫慢一点不就得了吗？我觉得很伤心，觉得你不爱我也不在乎我。后来我发现我们的楼梯却是异常的干净，干净到都不用我去扫。一个月之后呢，我才发现那是你每两天抽出五分钟的结果。原来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这是你爱的方式跟大家是不相同的。我告诉你说我的车子坏掉了，所以我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才走到了车站，但是你说反正很近，你也可以顺便减肥。我生气，觉得你不爱我也不关心我。但是第二天我发现你留在桌上你的车钥匙，以及为我准备丰盛的早点，我才发现原来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这是你爱的方式跟大家不相同的。我告诉你说我想要去北海道还有荷兰这些国家去欣赏那一大片非常壮观的花海，本来我以为你会关心的说你想要去哪里呀，我们来计划计划。即使你是敷衍几句都很好，但是你说真是无聊，要花大把的银子去那种无聊的地方。我生气，觉得你不爱我不懂我。后来呢，我发现家里的旅游杂志，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报道，只要是有介绍赏花的那一页，页角呢就会有折痕，而页面就会有你的笔记记录。我才发现原来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这是你爱的方式跟大家都不相同的。告诉你说这是我为你所挑选的外套，是从去年换季的时候就买的，藏了一整年，现在新的冬天快要来到了，所以我将这一季第一道的温暖献给你。本来我以为你会很感性的回答我说谢谢你亲爱的，这是我一辈子的温暖，一辈子的记忆，但是你却回答我说还不是捞换季大拍卖所买到的便宜货。我很伤心，觉得你不爱我也不懂我。后来冬天过了，春天的脚步已经走到五月底，我还是看到那一件我认为是爱的外套，但是你却认为是便宜的外套穿在你的身上。我想了想数了数，才惊觉这件外套几乎是天天陪着你上班下班出门进门。我才发现原来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只是你爱的方式跟大家不同。我告诉你说今天主日崇拜的诗歌好好听哦，让我好感动。原本我以为你会关心我，跟我说要不要去问一问是哪一个系列的诗歌，我们去买 CD 回家听呢，但是你却说每首歌听起来还不都是差不多。我生气，觉得你不爱我不在乎我。后来我发现音响里面常常传出了熟悉的音符， CD 架上也多了一片新的诗歌 CD， 我才发现原来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这是你爱的方式跟大家不同。我告诉你说我喜欢吃隔壁街角的那一家凉面，本来我以为你会想告诉我说那么明天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但是你却说整天就想着吃，也不想想自己的身材。我伤心，我觉得你不爱我不关心我。后来我才发现你常常买了很多的麻酱、花生酱、 还有瓶瓶罐罐的窝在厨房里面调了一碗又一碗黑麻麻的酱。我才发现原来你是很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这是你爱的方式跟大家不同。我告诉你说，我真高兴嫁给了你，你是最好的老公。本来我以为你会开心地回答说，我也这么觉得，你是最好的老婆。但是你却说，嫁都嫁了，不然你还想要怎么样呢？我生气，觉得你不爱我，不懂我。后来呢，我在无意当中发现，你开始会在睡前用卫生纸擦拭着我们在床头那张40寸的结婚照，然后呢，微笑地望着这张照片，傻笑了好久。我才发现，原来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这是你爱的方式跟大家不同。我想我终于懂了，在你不在乎的外表下，有一颗不善言辞来表达的心，一颗最爱我的心。原来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不说，这是你爱的方式和大家不同。在今天心灵奋斗记的单元当中，雅玲和你分享这篇文章叫做爱的方式。或许我们也会觉得这位太太跟先生之间好像是非常的有趣，但是可以去体会的是他们那颗彼此相爱的心，虽然方式不同，可是总是努力的希望能够向对方去表达那份关爱。所以当我们开始试着去了解对方，努力的去付出对方所要的爱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一颗更敏锐的心去体会不同爱的方式呢？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都会恋语节目当中，再和您进行摩登都会情。
真理，家就的千里。 请你成为真实的
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再次来到都会爱你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将和听众朋友再一次在这个硕大的城市当中来寻找一份真爱。到底该如何呢去寻找？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耐不住性子的时候，也可能呢我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是陷在一些的危机当中呢？最近空中雅玲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啊，要请李哥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到底当我们在等待这份真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啊，让自己啊能够更快的去寻找到。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在等待真爱的时候心中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到底对方是在哪里。所以可能有很多的时候啊，不管是从长辈或者说同侪之间就会安排相亲啊，或者呢是有很多的管道，我们有安排联谊啦，安排现在其实网络当中啊，现在是非常热门的，就是交友网站。所以透过交友网站来认识朋友，所以我不想说像这些的主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交友方式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看待？所以我想说，李哥，我们是不是能够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来去寻找另外一半呢？
我想参加一些活动哈，主动参加活动，并表示说你就是主动性的，所以千万不要排斥这些活动。就你主动去参加，但其实是你还是被动的。如果对一个女性来讲，就是主动让人家认识，让有机会能够跟异性交谈这样的。那我想像介绍这方面，有时候有他的需要，我们并不排斥介绍这样的，不看你个人这样的。那基本上面介绍啊，就是介绍人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介绍人常常是只要有对象就好了这样的。阿妈阿狗就可以了啊，甚至有时候会告诉他就被介绍的人说啊，你不要太挑了啦，这样就好了这样的，所以说让他就很尴尬，下不了台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你要不要介绍的时候，你要先看看这个介绍人怎么样，是不是你所信任的，是不是你所认识的，他是不是真的关心你这样啊。那有些人的关心程度不一样，说啊我关心你没有结婚的对象啊，所以我希望能够给你一个对象这样的。他只是为了对象而对象，那这是像我不轻易跟他介绍。最近我们一个单身的，能上了那个冯姐的节目这样的，他有机会跟冯姐谈话，他说，因为他经常在国外，这个女的，这个啊，他说，哎，他好感动啊，有谁帮他介绍、啊，他觉得啊，这个人呢，这个老板这个上司很看重他这样的，很关心他这样的，他就觉得很好。的啊，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啊，介绍这件事情让一个女孩子觉得很感动这样的。但是她就问我们说，你们怎么都不介绍？
是，
我说我因为我们知道婚姻的本质，还有就是说介绍我们不是为了介绍对象和对象啊，介绍这样的。我说如果我自己看你都不喜欢，我干嘛介绍给人家？还有我介绍了，我也要负责任，虽然不必负什么法律上责任，但是道义上面责任我们总要负。这个如果介绍给你是给你一个麻烦啊！本来你这个单身还过得快快乐的，这个结婚以后变得不快乐，那我们自己一生也是难过这样的。
嗯哼，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做这件事情。不过后来他就说，那你们可以办活动啊， 教导这方面的，像说单身者研习会这样的，这个我们以前办过，专门给单身的这样的。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办，我们是教导单身时期的生活啦，怎样爱接纳自己啊，怎样这个明白婚姻的目的啦，还有就是这个丈夫角色、妻子角色这样，还有男女交往这样，在约会上面需要知道什么认识。那么这些教导可以让在教导当中你们来参加这个营会，让你们自己自然去认识、去介绍。那么我觉得这是好的，自己去认识啊，不是我们介绍，我们就安排那个环境、那个机会这样的。所以其实基本上面，我不敢替人家介绍，因为我觉得我不容易认识一个人很深，一般人也不会让我认识的很多这样的。那我们介绍给一个人，我们就没有把握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若开放一个机会，让有正确的教导做基础，那么他们这样来认识，所以就用认识之外呢，他们有一个新的资讯来装备他们，来面对这个婚姻交往，我觉得这样会是比较健康的。
可是我想在现在我们一般所谓的介绍啊，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像传统我们说是媒婆哈，其实也就是说可能是家中的谁的亲戚啊，谁的阿姨或者什么，他可能就是专业的来做这个介绍者。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所衡量的是比方说对方的家世，然后包括了学经历啦或者这些。那其实在我们可能是身为儿女的，常常是在这个父母亲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的亲朋好友的这个盛情难却之下，
压力之下，
对，就会去相亲哦。所以我不想的说，像刚李哥您提到，我们跟介绍人之间，我们其实是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个介绍人的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价值观。
对，那所以像如果我们只是可能就是亲朋好友的推介的话，这我们到底该不该去我们说是去接受，或者说该怎么去面对呢？
我想决定在你啊，你可以说 yes 或者说 no 这样的。但不管是 yes 或 no， 你的心理上要有负案，有一个有怎么来应对的一个心里面要有计划、有蓝图这样的啊。譬如说你要跟他说 no， 你会说为什么是 no， 为什么我不要去接受这个介绍这样的。那么当然你可能你有理由，但是他们可能会反过来笑你，那你是不是要当这个老处女啊什么那些的，这样的是不想嫁出去这样的，用话来激你这样的，那你不要被激怒，不要被伤害这样的。他讲话要伤害你或者要刺激你，但是你可以决定不要被他刺激，不要被他伤害，不要被他威胁了，你坚持这样的。那这个就是爱与接纳自己这方面很重要。对自己的肯定、自己的接纳，那么你就不会被威胁。
所以我想其实真的是在面对到说要不要接受相亲啊，可能是许多不管是单身的男子或女子其实都会面对到的一个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像刚刚我们其实听到的哥说，我们其实有些的机会场合，像比方说中文学院传道会可能会举办有关单身的这种课程，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参与。可是这跟我们一般所谓的那种联谊活动啊，类似像我爱红娘啊这种，这当中的差异是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课程的教导就是等于是大家在交往认识意义上面对婚姻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共同的基础，有共识，那么这样的话来认识的话，我觉得这是比较正面的。那么像一般我爱红娘这些的这种配对的这种聚会啊或者机会，其实对对方还是不认识的这是因为大家都会把最好的层面、最好的记录分享出来这样的，还不是很真实可以认识他，那么又没有那个正面的基础，那么大家终其一样都是看表面的，那可能表面很吸引他，也符合他心中的这种意愿，那么可能就很轻易的做了承诺，那以后可能会后悔，因为他觉得这个以前看得不太清楚这样的，很多会这样的。比如我就曾经碰过一个女孩子，她说他是刚结婚不久，然后就是跟我说他不知道他的先生居然是个大男人主义这样的。那我说你认识他多久，他说认识他七年。认识七年他还不知道不认识他这样的，何况这个只有七分钟或者七个小时的认识我想更不会是很认识到哪里去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参与这样的活动。那如果包括相亲在里面，你去进入那个情况里面，我刚才是说如果你要说拒绝的时候，你要心理准备好，就算你去说 yes 我要去参加相亲，你心中也要一把尺， 来作为你一个拿捏的一个尺度啊。你要观察这个人什么地方、什么程度、什么部分你需要了解这件事，那么你要有勇气说 yes 或者说不要，就是在面对的婚姻，你去相亲了以后呢，你要说要不要进一步交往或者不要进一步交往，你要有这个勇气来做决定，这样的。
嗯哼。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我也不排斥你去参加相亲，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判断的标准是很中肯的，是很。有把握的这样的，所以你去就算是相亲，也不一定说我就是要跟他承诺说 yes 我要跟他交往，啊，我跟你讲的是一个是不要接受相亲，一个是接受相亲，啊，接受相亲的时候你也会面对 yes 或者 no 的选择，那你一定要一个选择的标准，你要事先确定好这样的。
是，
那我是觉得这个人的人品品格重于他外面的成就、条件、学历。经历等等的这些，但是要记得品格啊、人品啊，这方面呢不是你在这个时候你看得出来的。
嗯哼。
所以你充其量只是认识这个人，然后交换联络的方式、地址啊、公司很好，可能你要去从侧面呢再去了解这一个人。正面的了解不容易，因为通常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把最好的呈现给对方。但是你侧面的去了解。比如他的同事啦，他过去的同学啦，客户啊，教会的会友啊，这些的去了解，我想会更比较有把握一点。他怎么样为人，怎么样的人际关系，我觉得如果你是你所欣赏的这部分是很可靠的，我觉得才能够做决定说 yes 这样的继续交往。如果这些人你打很多的问号，最好不要感情用事，可能会后悔。
是，所以我想其实真的是在这个我们说是相亲来认识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其实两个人都已经知道是说是在那个相亲的过程里面，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开始，不管我们上次听到李哥所说的这种化妆啊、包装啊、伪装啊，其实在当天每个人都可以是settle 的非常的好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正面的来去认识和了解，真的不是不大容易，所以也变得说当我们要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心中的那把尺要先被建立好，如果等到事后再来做一些的这个标准的设定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有点不是那么我们说是一种客观性了，因为可能那时候自己到底要什么已经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在相亲或者是说在我们要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像联谊活动，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吗？
对，我们参加联谊活动任何的机会我们都需要有胸有成竹啦，你的标准、你的蓝图在哪？不，另外一方面，最好能够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帮你看，要看得清楚一点，帮你看，然后帮你打听，帮你给你一些建议这样的。这是好朋友方面。另外呢，可能教会的辅导或者父母，他们的看法你都可以做参考，都应该输入在你的电脑里面，你要去评估一下。做参考这样的，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单独从事，我觉得会比较冒险一点。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现在可能是我们的摩登都会当中很常会去碰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交友的活动，但是到底我们自己怎么在当中来拿捏，你的标准是在哪里，我想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您谈谈除了我们说传统的相亲或者是说一般的所谓的联谊活动之外，其实现在还有包括盛行的网络交友，甚至呢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这到底该怎么去看待，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和你一起来做分享。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在监控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能够让自己去寻找到这份真爱。我相信这是许多人在寻找真爱的男女啊是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用许多的方式，不管我们说是过去比较传统的可能家人或者是说有介绍人来作为相亲的活动，或者呢是像现在啊也非常盛行的联谊活动，那还有包括像现在的网络交友也非常的啊这个是常见啊。所以到底该怎么去看待这些不同的活动呢？我想我们今天要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在空中来分享。刚刚我们有来谈到，如果要是面对相亲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对这个介绍人来讲啊，我们需要去看看到底他是为人如何，他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价值观，所以他所介绍的人呢不单只是说哎，把一男一女凑合在一起就好了，而是呢他真的是看到说哎，对方他可能也觉得说是一个不错的人呢、啊，所以呢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介绍的动作。但是啊，我想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你的身上，你怎么样去决定要不要接受相亲，或者是这个人你是不是要继续的来交往下去啊。所以我想接下来要请到李长李哥谈到，我们刚刚说到联谊活动啊，或者是说我们去参加可能一些座谈会，也许我们在这里面就发现到我们可能觉得蛮心仪的人，这个时候我们该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去采取行动或者说不采取行动呢？
我觉得参加联谊活动是首先我们要选择联谊活动啊，那个比如说专门为配对的男女的这种联谊活动，这个是我发现比较美中不足，就是我发现有一些比较有问题的人往往会选择参加这种活动，就是比较他在外面这个比较可能古怪一点啊什么的，他反而会注意这个活动他来参加。所以我说参加联谊活动最好是那种现成的团体的联谊活动。
什么现成团体？
现成团体比如说假教会的青年社青团契和乙教会的社青团契一起联谊这样的，或者说公司的团契和另外一个公司的团契联谊，这叫现成的团体。那这个是现成团体之后，他本身成员就固定是哪些的，他来参加的，这是正常的也好或古怪的也好，都本来就在那里面的。那你来这边就比较，就是我想这个碰到正常的机会会比较多。那一般来讲，假设说是公司的话，基本上公司已经有要求，他的员工有一些固定的标准了，他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公司服务。所以呢，他来你们联谊的话，这个已经被筛选过了，对不对？
是
啊，教会团契也好，至少他已经来团契了。不过教会团契还是比较广开扇门的对象都有了啊。但是一般的像，但如果是学校团契的话就比较好，这已经被筛选过，哪个学校是哪个学校。但如果是说专为办男女交往的这联谊的话，那么一些比较木讷、比较有人家看来不喜欢的，或者不容易人际关系不好的，他反而就会选择参加这个。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可能我发现啊，这是我发现的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这样的。所以如果我要选择联谊，那种现有的团体的联谊，会是比较好的。或者说，那个联谊的活动有某些限制。比如说限25岁到30岁的年龄参加，或者限大专毕业参加，或者限说有固定教会聚会的，或者限说有固定工作的，
就是有些资格限制的。
对对对，或者比如说可能说是从事资讯工业的，或者从事教职员教职工作的来参加，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是就有某种对象的筛选这样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好。那么当你进入这种联谊活动的里面的时候，那难免会急着看对象。
是
看男友是合乎你的，你就跟男张图啊在那边找哈，这个找你的对象。那我觉得这个会可能让对方觉得爸爸的是你是有目的来的这样子。所以这么小心，就是把自己放轻松了，不必急着说我是未来要有对象，一定要有收获才会回去这样的。那当作一个来自认识人性、认识不同的人、认识异性，甚至于同性的一个所在，了解人、观察人、学习人的一个地方这样的，把自己放轻松。当你放轻松，你不紧张的时候，别人反而有兴趣来认识你。 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不要放心，不要先找对象，让他觉得你就是一就是要找对象这样的。
是，
我们常常会办一些活动，然后我们就发现一个人常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活动当中这样的。
嗯哼，
那一有碰到有人给他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了，哎，他就开始寄信啊送东西啊，送水果寄到那边去这样的，那反而让人家很困扰这样的。
是
啊，所以反而人家不敢跟这个人不敢领教这种人，所以我们很小心，就说先不要那么急的这样。
嗯哼，
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当有认识的人以后呢，那么当然你可以取得名片啊，或者联络电话号码地址，或者甚至能叫在公司上班这样的。那么最好是不要开始马上约会一对一，因为这个时候太正式了。
嗯哼，
也许先看到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活动你可以去看的啊，比如说他在哪个教会聚会，他有什么样的服事，那么你可以你去那个教会观察他们这个教会情况怎么样，他参与的服事，比如参加的团契啊，他担当什么责任，那么你去观察他怎样跟人互动啊。如果是公司，当然你不可能到他公司去了哈，就是一些你可以从有亲朋好友当中有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在他同公司里面上班
是
来或者教会的会友啊，这方面来了解啊。对，第四方面呢，就是从其他人来了解。哦，我刚才讲到那个同事，其他人呢，另一方面就是当你这个有对象以后呢，你就开可能可以跟父母谈起这样的一个人啊，就你所观察的资讯提供给他，或者你的好朋友，或者你教的牧师辅导啊，长辈小组长等等的，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样的。
是
啊，当然这个有时候他们你提供的意见给他们，他们通常会站在保护你的立场来替你想这样的。
嗯
啊，所以有时候他们想的可能会比较负面，哎，这个人怎么这个人会挑三挑四的，也有可能这样的。那么基本上面这可以让我们的清醒来看待一件事情，而不会马上情感投入这样的。
是，
所以这几个步骤会帮助我们比较客观啊，脚步比较稳当的来走这条感情的路程。
嗯哼，所以我想如果即便是联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认识啊不同的异性的时候，这当中还是有一些的原则，比方说我们至少要找一个是在整个联谊活动当中是比较可信的，所以我们刚刚说有一些的标准需要设定，那在这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啊，这个我们说可能同质性的人啦，或者是说诶我们会比较受到保护。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要太急躁啊，如果说我去参加联谊，我一定要在这当中找到一位对象，那甚至呢也不要马上进入到一对一的一种约会的过程，先观察，甚至呢也寻求其他的不管是同伴辅导或者是长辈的一个意见。不过我想在刚刚听的过程当中，我倒也会在想说，虽然我们刚刚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寻找真爱啊，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去探听别人呢，我相信别人也会是同样的来打听我们。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本钱够人让人探听？
对，所以我就发现说原来在单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好名声，所以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只是为了一直去寻找对方，然后去很积极的做一些事情，可是等到别人来探听我们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又不积极，然后又不怎么样的时候，哇，那就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我们其实很需要把我们自己也给先经营起来
是啊，像我们要做公务员，我们就要取得资格考啊，够资格这样的所以通常我们进入婚姻进入感情里面，我们要有够那个资格，所以其实先预备自己是好的。所以呢，在你没有对象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谢神，你这个时间是你很好预备自己的一个时候。
嗯
啊，就算你进入这种随联谊的这种活动里面，或者认识对象的活动里面，也是在预备自己这样的。看看别人，看看自己。
是，那我不想说，像现在其实时下还有包括可能现在是最赚钱的一些的网站，就是交友网站啊，很多人上去，甚至是说就是寂寞产业的这个兴起啊。所以我想说，像现在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把一些资料泼到网站上，或者是说甚至连手机都可以做这种手机的交友，像这样的一个形式，算不算我们也是让自己可以更主动出击呢？
这是形式之一哈，但是网站难免被这个有心的人来利用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要小心的。如果是教会的网站啊，他们如果也许可能会安全一点，他们经过筛选，经过那个这个事先的来过滤，我想这会是会比较好一点这样的。一般世俗的网络它根本不限制 他只要把资料都铺上去这样的情况。那有新的人他可能看上你，那么但是你不知道，对方并且完全不知道，那么你可能糊里糊涂就这样联络上，那么你约会他约你吃饭你就去啊，最后可能上贼船下不了船这样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小心为妙。
嗯哼，可是这听起来好像我们可以广结慎缘。
是啊，我想这是做啊，这个一定是我们这个人海，这个机会很多这样的啊。
对。
但是机会多，反而有时候也是犯错多的，这个几率蛮高的这样的。
嗯。
所以小心，虽然我们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就是说机会少，但是当做预备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机会这样的，千万不要有机会少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嗯，
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网站是可以利用，但是我觉得选择可靠的网站，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那么在这种对象上面的挑选上面呢，一个很重要的品格，除了说这很可靠之外呢，啊，他是不是认识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基本上神改变人的生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所以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当作我们的一个标准之一，他是不是认识神的人。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这么多不同的管道啊，其实我相信在等候的那段过程其实是最艰难的，因为很多人都在想，我如果不提高自己的曝光率，那是不是好机会就会错过，或者是说就没有人知道。当然我想这是一种的说法，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说法，会觉得说有些人就是足不出户，然后就是觉得说诶，好像我这样做可能我可以让自己也少了一些的伤害。我想这当中一直都在踩踏一种平衡啊。我不想说像李哥您怎么会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有些人是非常非常的积极，有些人呢却有非常非常的退缩。我不想李哥怎么看呢？
我想太积极和退缩这两个都是不是很，因为积极人就让人家倒胃口，就太明显了。这和我们的所谓曝光率不一样。如果你爱主，你愿意服侍人服侍神啊，自然而然人家认识你，人家知道你这样的啊，这动机不一样啊。如果你为了让人家认识你要曝光啊，人家觉得很可能会很厌恶你，走看就知道
是
啊。人对这方面是很敏感的，会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曝光这种不是问题啊，问题是你的动机。那我觉得是我们应该主动一点，应该不要退缩。我鼓励当然让我们不要退缩这样的，但是不是为了我要让人认识才主动积极，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既我愿意爱神也要服侍人，我表达我的爱啊，不论男女老少，那你愿意服侍人啊，一般来讲人家就会注意到你。还有你服侍神啊，不一定要很多的才华，但很多人就注意到那个事情的啦，啊，领唱的啦，很会唱歌的啦，啊，口才很好的啦，或讲话很大声的啦，甚至是身高的啊，这种一扑就光了。但是有些人默默的做，可能你会排桌椅的啊，甚至你当招待，在那分钟的给他里面忍耐来给他一个微笑，这个都是给人印象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的啊。甚至有些人就是特别注意那些喜欢默默做的人，因为默默做人不让人知道，他并不是说这种是退缩，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是在服侍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家会有机会来注意到的这样的。所有的退缩就是你不愿意付出，你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啊，那么只期待人家来关心你这样的，那个就是退缩的情况。不去说你主动摆出来的不一定是做很台面上的事情，也是你做台面下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将自己这个让人认识你的一个机会这样的。所以我说过你可能趴在桌椅啊，甚至于你就放投影片啊，甚至你在关灯开灯这样的一个动作工作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让人家看见你的一个机会的。但我基本上你的动机不是为了让人家看见你，所以做这个事情这样子。
是，
而很多人就会真的上台去了。其实不一定上台才人家看得见，有时候你默默做，人家反而看见，知道你这个人是愿意做，但是呢不炫耀自己。所以人家反而觉得你很可靠。
是，
然后反而会欣赏。那这方面我们就是 千万不要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一个团体你就畏畏缩缩的这样的哈，你都人家请你讲话你不敢都不讲话这样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嗯哼，所以我想可能形式啊不局限，但是我想那个愿意做事的心啊，其实就是常常也来鼓励我们。所以我相信一个积极的人，或者是说一个他愿意去关心别人的人，这样的一个特质呢，其实是真的是随时可能都会显现出来。所以不见得到底是要在台面上，还是说我们在台下做一些事情，可能都会被别人所看见的。
有时候做一些服务也是，最近一个女孩子讲说，她到一个国家去开会，好感动，有一个外国人看到她提一个行李，居然从一楼帮她抬到五楼上去，还好感动她这样的。啊，当然，因为这个产生在心里产生这个反应哈，估计他们不是为了交朋友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人就留了印象在那个人身上。所以我说，就是你说人家可能没有指定你去领唱诗歌啦、领会啦、上台去讲道啦、去祷告啦，或者甚至去弹琴啊、去领唱诗歌等等的，这你都没有机会。但是呢，你服务人家都有机会的，
嗯，
啊，这个不必人家指定，也不必人家邀请，你随时可以去服务。当然你服务也不一定说只光服务那个漂亮的，服务异性这样的，我男女老少你都服务，这人家看就看得见的这样的情况。
是，所以我想真的是在生活当中，那是一个我们说对对方，我们在看对方的品格，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在塑造自己的品格。所以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可不可以请李哥和听众朋友算是一种鼓励，因为我相信等候其实是真的很需要耐心的哦。所以我想在这么多时下一个新潮的我们可以去认识异性的一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觉得真的有点心慌了，所以我们就会想用各样的方式。所以到底怎么样在那个等候跟我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当中，我们去找一个对的方式呢？
我们对这方面积极，但是我们并不急躁啊。这个在等候当中，但是人家有安全感，有安全啊，知道我们等候是值得的啊。就是我们不必太过急躁，以至于我们就是做错了决定这样的。
嗯哼，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错过那个上好的啊，因为可能真的是这个好酒成梦底，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到那个对的时机再出现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雅玲。
嗯，今天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当您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帮着你做很多很多的曝光率啊。但是我想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你的身上，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要先来立定我们的标准。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对您是有帮助的。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Anymore